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11月5日主办一场沈志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建立与终结》的线下讲座，并在哔哩哔哩哔哩线上直播，由中国知名冷战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沈志华主讲。但讲座在直播一个小时后被中断，事后主办方首师大世界史的社媒账号发布声明，指本次讲座因遭恶意举报，中途被迫转移腾讯会议，严正谴责这种恶意举报严重干扰正常学术交流的行为，并保留进一步追责的权利。该账号随后还表示，出于多方考虑，本次讲座视频回放暂不上架。声明还表示，这次讲座是首师大历史学院四史系列讲座第七讲，是该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史学习的讲话精神，在新时代把专业研究和主题教育结合起来的重要尝试。记者星期二致电首师大的历史学院，接电话者证实讲座之事，不过不愿多谈。作为冷战国际史研究领域权威的沈志华，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对讲座被恶意举报一笑置之。他说，
现在中国这个网民不就是什么什么说法都有呗，他就是听得不高兴了，他就给你举报呗。
因在课堂和网络批评公款养党等言论，并于2018年被开除公职的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绍正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当局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举报或恶意举报就没有扰乱正常学术讨论秩序，剥夺大学老师和他人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土壤和环境。他说，
表面上看就是那些举报者很讨厌、很恶心，但实际上呢，就是没有让那种恶性举报的那种环境存在，那他即使想举报、恶意举报，他也是不能得逞的。恶性举报盛行，主要是就是现在他们没有遵守我们国家言论自由的保护条款，让我们的大学的教授、社会公民自由发表自己言论自由的这种宪法权利受到了践踏。
杨绍正表示，正是因为宪法言论自由保护条款被无视，谁只要说了共产党认为有政治问题的话，就会受到惩罚，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才会出现恶意举报得以盛行的局面。现年73岁的尤胜东曾经是厦门大学加庚学院经济学教授，2018年中因被举报课堂上言论与中共意识形态不符，不够红不够专遭解聘，即便400多学生联署要求校方撤回决定，仍无法改变校方的政治决定。有学生表示，又回到了举报的年代，举报把人变得又恶又蠢，而且很容易被传播模仿，跟病毒一样。深受举报之害的尤胜东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年中国大学校园举报之风泛滥，老师感到风声鹤唳，不能自由的教学，不利人才的培养。他说，
这几年啊，中国的大学里面政治气氛就学术气氛啊恶化了，这几年老师们上课因为有这个摄像头还有这个信息源，我被举报还有其他老师被举报，像这种情况好像愈演愈烈。像这样做的话，如果老师们都不能去自由的在自己的领域里面教学去研究，怎么能培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怎么能出这样人才呢？
尤胜东还表示，中共在大学校园加紧推动意识形态洗脑，鼓励恶意举报，严重损害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他说，
如果这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学里面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的话，这个真理怎么传播，这个知识怎么传授，这个学生怎么教， 任何国家如果它是文明的社会，那么它应该是百花齐放，而不是应该就是说有一个声音说话了。
此外，毛左的《乌有之乡》11月9日发出了一封由历史学者张兴德撰写的声讨首师大的公开信，就11月5日请沈志华讲四史报告事件致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一封公开信，兼评沈志华学派之18，为中断播放沈志华学术讲座事件中的恶意举报辩护，更将沈志华与官方说法有别的有关朝鲜战争的学术观点上纲上线为政治观点与路线之争。沈志华的观点是根据对大批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解密文件研究后得出的。这封公开信辩称，事件给人提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就是习近平多次强调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要守土有责。公开信断言，这是举办方、宣传方有意无意地在客观上起到了反对前不久全国全民纪念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70周年活动，否定习近平在这期间两次讲话精神，否定抗美援朝的正义性、正确性、正当性，为沈志华一向顽固坚持的错误理论提供新的宣传阵地，根本就不是学习四史，不是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这是一起严肃的政治错误行动。为此，笔者呼吁主办方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对此应该进行调查处理。人权网站民生观察在11月9日报道此事件时表示，从张兴德公开信通篇就是政治棒子与帽子的言辞来看，这显然不是学术探讨，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不仅要审判沈志华教授的学术观点，而且连坐首师大有包庇之责，意在将首师大与沈志华教授一并绑上政治审判台而封杀与治罪。沈志华教授表示，他因很少上网，目前还不了解张兴德公开信的内容，不过他说对于乌有之乡多年来对他的攻击已经见怪不怪了。他说，
我没看到这个，乌有之乡一直骂我，这个也多少年了，
对，
我知道他们肯定我，你不管你说什么他都骂你，我不太在意这些事儿。
目前遭当局严控的杨绍正表示，这种动辄将学术讨论和交流上纲上线为路线和政治斗争的文革左风，曾让中国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目前来看还是没有吸取多少教训。他说，
在这个学术讨论、学术的交流过程中，应该说任何的学术思想都不应该被上纲上线，这是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学术生态所必须具备的一个要件之一。他把原本是学术的问题把它上升为什么路线之争啊、什么政治问题啊，如果他真的是有学问、有学识，他真的是依据证据、依据逻辑来说话，来得出结论，自己对自己有学术底气，他是不应该这样干的。现在盛行的不讲逻辑、不讲事实，动不动就是什么主义，搞那些政治性的东西，这些极左的思维，在曾经伤害了无数人，也让我们这个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那些巨大的代价，并没有让共产党能够吸取足够的教训。
推特账号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2019年10月专开一推，列举了近几年有数十位中国大学的教师因在课上发表所谓不当言论遭学生举报，或因网上言论而被停职或开除。还有报道证实，许多大学甚至公开招聘信息员监督老师，要求学生信息员举报传播迷信思想、西方价值观 以及批评党的原则的教师，确保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不讲普世价值、不讲中共历史错误等七不讲。除厦门大学的尤盛东教授和贵州大学的杨绍正教授外，近年遭遇解聘的还有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邓向超教授，因在微博上转发批评和否定毛泽东的文章，2017年被围攻遭处分，停止和勒令退休，并被解除省政府参事及省政协常委的职务。北师大副教授沈杰鹏因被指长期在网络上发表错误言论，逾越意识形态管理红线，2017年7月遭解职，当时引起知识界的愤怒。原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谭松因调查土改、反右、刘文彩庄园、抗战、汶川地震的真相，并在课堂上讲述8964，2017年9月遭学校开除、公安关押。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清2017年9月只因责备学生上课不认真，举例日本学生勤奋，称日本就会成为优等民族而遭举报，2018年被行政处分。湖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菊红被指在政治课堂上批评习近平修宪和妄议中国人大制度，2018年5月遭开除党籍、记过处分及调离原职。河北工程大学临床医学院副教授王刚因建立中国百姓维权微信群，在一系列文章中认为中国不会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2018年7月被学校解聘。湘潭大学讲师程然2019年3月因被指在课堂上发表插播引用国外媒体大量不实资料图片和报道，发表一系列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的言论，被处分降级。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因被学生举报发表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2019年3月被撤销教师资格和降级处分。而最轰动的则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因在课堂和演讲及文章中批评习近平修宪，要求平反六四和官员财产阳光法案、杜绝大撒币等言论，2019年3月遭停职，这也是他后来一系列遭打压甚至被嫖娼开除的遭遇的开始。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吕嘉2019年4月被学生举报反党违宪，成为许章润之后该校当年第二位因言论被调查的老师。举报者声称清华大学纪委已回应表示将启动调查。云南省委党校前教师子素因2017年4月建议中共实行党内民主，要求习近平辞职，被以涉嫌煽颠罪逮捕，2019年4月遭判刑4年。贵州民族大学退休女教授黄春2019年9月24日因在推特和微信中发表有关香港反送中及六四的言论，被行政拘留15日。成都师范大学法学院老师刘玉富2019年10月因几年前的课堂及网络上的言论遭行政处罚。山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曹继生因在微信群中发表所谓不当言论，2019年10月下旬被警方采取行政措施，并被该校记过。有分析表示，自2013年中共出台七不讲政策，要求高校教师不能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本主义和司法独立后，许多议题都被禁止讨论，校内言论空间遭到严重挤压，言论自由荡然无存。而近几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时盛行的恶意举报和告密之风又再次升温，直到盛行。分析指出，在当代中国，由于政治超越了一切，为了政治正确，甚至可以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更由于受到大环境的鼓励，恶意举报的告密泛滥，令文革恶习回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